嗯，所以说你不要说啥，我说一共有218所大专院校，他说是，没准还就不是这么多所，219所啊，或者是更少。啊，美国呢有很多学校啊，就是很多学校，不是所有的学校啊，4%可能都是可以在网上学习啊，是吧？都是在网上学习啊，都是用远程教育这种方式呢进行啊这种啊培训啊学习。这个远程教育啊，这种比面授啊，比面授节省经费啊，省钱。据统计呢，它可以节省50倍的经费啊，比面授要节省50倍的经费。这个是可以理解啊。不要说学费，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旅途费了、住宿费了，这个不是就全免掉了，对不对？如果学费也不是全部免费啊。国外远程教育机构的盈利是非常可观的啊，盈利啊，国外那个远程教育的那个盈利是非常可观的啊。那他好多远程教育都是收费的呀，啊，而且那个美国那个远程教育那个收费也不低啊，啊，和他那个非远程教育的收费是一样的。目前呢，我们国内啊面向中小学的盈利性的网站呢，网校啊，说错了。面向这个中小学的盈利性的网校已经上百家啊，百家之多了啊，百家已经有很多啊，很多这个盈利性的网校啊，就是他挣钱的收费的网校已经很多很多了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寻找吗啊？但是他的学费肯定要是这，尽管是收费的，大家也应该说比我们这种传统教育还是省钱的啊。这也就是远程教育的优势吧啊，有什么好处啊？还有一个数字说，截止到2000年啊年底，美国已经有2000多所高校呢开设了远程教育课程啊，这个数字也是挺大的了。综上所述，美国远程教育呢它还是比较发达的啊。你看它有远程教育学问了吗？远程教育学问了吗？咱们这边没有吗？那么美国远程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呢简单的说呢，它就是这么三个原因啊。一方面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的成年人啊这个欲返大学求学啊，很多的成年人他想本来是上大学的时间早过了，他现在又想上大学，这种欲望呢变得更强烈了。所以因着这种需求呢，所以它是远程教育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是好多成年人也想再学习呢？应该是有很多啊，应该是有很多。但是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吃饱肚子啊，对他们是更重要，他们可能想不到这些，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人家美国呢科学技术发达啊，科学技术发达，能够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这个发达啊，网络技术发达，它是给它的远程教育提供了一个技术保障呀啊，有这个技术保障啊，它这个也是它是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啊，科技发达啊。第三个，它的电脑的普及率高呀啊，将近有51%的家庭啊，51%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有点小啊。美国人难道就51%的人才有电脑吗？咱们中国现在一些城市里边的家庭这个电脑的比例占的也就很高了，但是我没有搜索出这个百分数我不知道，没有搜索出来啊。美国上网家庭比它是2000年。美国上网家庭比1998年增长了42%，也就是他们美国人也，你看这个上网的人数已经是猛增啊，2000年98年到2000年这两年的时间，它增长了42%。刚才我介绍了一下美国远程教育课程发展迅速的原因啊，接下来我再说一下当前美国现在远程教育的基本情况啊，基本情况啊， 啊，简单的说啊，简单的说，详细的我再讲管理表都有啊。第一个基本情况呢，我分这么几点简单提一下啊。它是以公立院校为主啊，公立院校为主，以公办为公立院校为主，这是第一个啊特点。第二个呢，它侧重学历教育啊，侧重学历教育。啊，刚才为什么我解释一下？刚才是为什么以公立院校为主？因为私立学校它那个资金短缺，规模小啊啊，对于这个远程教育运作起来它比较困难啊。啊，第二，它侧重这个学历教育啊，有一个数字啊，是这样子说明的啊。在163万注册的学生中，有134万人攻读学外课程，攻读学外课程。其中呢，本科生106万，研究生28万，这都是指这个。远程教育啊，以远程教育有163万的话，有134万呢，他攻读学外课程啊，攻读学外课程，所以可见他这个远程教育特别注重这个学历教育，人家就发这种学外啊，咱们哪有这种学外啊。网络课程呢，第三个特点呢，网络课程呢，是不成为远程教育的主要手段啊，网络课程备受青睐啊，直接成为远程教育的主要手段。1998年，约有60%的高校开设了网络课程。1998年就有60%的高校开设了网络课程了啊，98年啊。比就这样的话呢，它比1995年增长了3倍。出现了很多这个很著名的网络大学，如凤凰大学。世界校园啊，这个你在网上查一下，都有呢啊，都有呢。第四个呢，它在远程教育方面呢，侧重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比如英语啦啊，文学啦啊，工商管理啦等等啊。这个就是美国的远程教育的学分和普通院校的学分。标准基本上是相同的啊，你看这个，但他也省下住宿费、往返的这个费用了啊。远程教育的学费和普通那个院校的学费一样，差不多。这刚才我介绍了一下这个美国的远程教育啊基本情况啊基本情况。我想我一直没出过国啊，像唐老师人家走了很多国家，他应该在这方面又不是有更应该有更多的感受啊，应该有更多的了解啊。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可能很多都我想你们可能就这方面应该有啊很多的应该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理解吧啊，一会儿有时间大家讨论啊。总的来说呢，经济发达的一些国家，像美国啦、西欧啦，大多数高校呢，目前呢都已经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网络课程啊，而且数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一所学校是南非大学啊，南非大学，南非大学就是一所远程大学，它有20万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啊。学校呢？学校有十分完善的机构和设施，为学生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人家是个远程大学，究竟能给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你比如说，如入学注册、发放教材、在学生买书啊、复印资料、电话咨询、网络服务、视频会议系统。啊，志愿中心，你像我们现在用的 U 设计不如用这个视频会议系统啊，视频会议系统直接就可以把我的课件播出去，大家能够同步上网上浏览等等一些功能，我就是开发视频会议系统的，所以我知道啊，这个不如那个好用啊。视频会议系统应该是说做远程教学最好的系统了，就是这一好的远程大学，它是为学生服务的很周到的啊。尽量不给学生造成任何学习上的困难。 有一个据说啊，据说啊，南非的前总统啊，曼德拉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是在监狱里得到这种远程服务的支持啊的帮助，完成了南非大学的学业，并获得了学位的啊。这据说啊，据说我怕说错了，你别这个说错就麻烦了啊。这也是我看了一些新闻吧啊，说南非前总统啊，他叫曼德拉，他就是在监狱里呢，得到了这个支持服务系统的帮助，完成了南非大学的学业，并获得了学位的，就是南非大学嘛啊，那是远程教育啊。我之所以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他说错还要说出来，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啊，你说这监狱里的人都能够大学毕业，我们农村虽然偏远，但总比他们自由吧，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能呢？好，这是第五节，我说介绍了一下美国的啊，国外的远程教育的一些概况啊。第六节我说一下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概况啊，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概况。啊，我们国家呢，远程教育技术呢，已经开始进入以网络为基础的新阶段了啊。在基础教育方面呢，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小学啊这些基础教育方面呢，近几年呢，涌现出一大批啊，应该是百上百，我觉得百多了吧，大概没算钱了，也就是很多很多啊，中小网校啊，网校啊，大学叫网院，中小现在呢，就高等教育方面呢，出现了百余所高校进行了进行了这个网络远程教育的试点工作啊，就是教育部已经批准了近百所高校进行网络远程教育的试点工作，这是咱们国家的政策啊，咱们国家批准他建立网校啊。有些那个高等大学呢，有些高等院校它是开设了这样一个分院啊，那有些现在私立的是个人办起好多网院呢，就在网上运营啊，就在网上。有些那个大学是他设立分院啊，是什么什么地方分院？你比如说我这儿如果是清华大学的话，咱们在贵州设立一个清华大学啊，贵州啊远程教育学院，对不对？这样的话，清华大学的老师不是就能给你授课了？我们国家呢，全国已经有了网院。在网院注册的学生有百万之多了啊，咱们国家就是上网院的学生，网院就是上网络大学的学生已经有百万之多了啊，不是我们也不是空白啊，有所有，有很多了。开设的学历教育啊，这就是说通过远程教育啊，通过网院开设的学历教育，包括从研究生课程、专科起点、攻读本科和普通专科等各个层次的上百个专业啊，他开设了很多专业啊，开设了很多专业，各个层次的，有研究生的、专科的、本科的啊，就是在网页开设了很多课程。在成人教育方面呢，我们国在成人教育，刚才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接着说成人教育方面呢，各地原有的远程教育系统呢，正在走向网络化啊，正在走向网络化。各地原有的远程教育系统正在向网络转移啊！你可以，刚才我说了，远程教育你的函授也是一种远程教育啊！啊，有很刚才那个胡老师不是胡安龙老师提出那个咱们国家有多少远程教育模式嘛？啊，函授啊、电大啦这些啊、自考啦、验大啦，这是怎么整都可以给它放在那里头去啊！所有的这些远程教育，这些二代的远程教育。都正在向三代发展啊，正在向网络转移，走向网络，形成多种媒体共存的新局面啊，新局面。咱们现在国家的远程教育的现状啊，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育这一块呢，是这样一个形式。另一点呢，就是 如何利用远程教育来促进我国西部跟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啊？利用远程教育来促进我国西部跟的高等教育以及教育的发展，也成为了正在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西部的教育啊，那些想的也就是利用这个远程啊，能不能帮帮他们？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啊，这个对于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着很重大的意义啊，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啊，我们国家那个的远程教育的一种那个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远程的教育的这个现状啊，就是。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我们加入 WTO 以后呢，我们国家的远程教育也面临一种挑战啊，面临一种挑战。为什么呢？我们加入 WTO 之后呢，国外的网络教育呢，进入我国，国外的网络教育也进入我国，因为我们是一个教育大国呀啊，所以呢，国外呢肯定是要进来啊，啊。国际著名的远程教育机构纷纷抢滩中国啊，国际著名的远程教育机构已经纷纷抢滩中国登陆了啊。2001年年初，全球最大的远程教育网站美国沃尔多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1月，美国德弗雷大学秘密考察中国教育市场，准备把远程教育引入中国。2003年2月啊，由剑桥等12所英国大学啊联合组成了英国瓦萨大学，面向全世界招生啊。如此局势的话，面临这种国际化，面对这个国际化啊比较有实力的这个远程教育机构的啊悄然登陆中国这种局势的话，我们中国的网络远程教育啊也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形势啊，应该是说挑战啊，应该是说大家一起来啊，应该是对我有促进，也有应该是促进我们的远程教育发展才对吧，是吧？希望他们都来吧。刚才呢，我当时介绍了一下这个国外这个远程教育啊和这个国内远程教育那个发展概况啊。有一些更详细的数字哈和东西呢，我在讲义上啊，就这里就不再说了啊，时间很长了啊。第七节啊，我说一下这个远程教育啊，这个市场远景啊，市场远景。因为这个远程教育的市场远景，怎么理解呢？就是你想发财的话，你可能考虑这个市场是不是大，对不对？你想赚钱，是不是考虑市场，对不对？你要是想不同的人对这个市场的看法是应该是利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下面列举几个事实啊，从几条事实里边你自己分析一下这个市场远景如何啊。第一啊，中国上网用户已经突破1亿啊，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二，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个全国办大教育啊，全国办大教育。中国的教育市场是巨大的。从恢复高考到现在来说，我们国家呀，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就是我们国家拥有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这个是第一的啊，就是高等教育我们的规模是最大的。那么作为继函授教育电视教育之后的第三种啊远程教育，就是网络远程教育啊，在中国你想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啊，远程教育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啊，它可以这个补充传统教育提供资源的有限性。我们传统的教育啊，就是总觉得资源缺乏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源 都缺乏啊，那个老师是制约吧啊，那个教学器材是制约吧，对不对啊？反正是吧，这些教学资源啊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么远程教育为什么可以弥补这种有限性呢？啊，因为它资源是什么呀？对，共享的啊，共享的啊，共享的啊，所以这个就互相弥补啊，弥补这个有限性。他为这个优秀的教育资源的高度共享提供的可能啊，由此这个远程教育要说是说这个最大的远程教育优势就在这里啊啊。就这一点也可以给远程教育的市场带来无限的发展契机啊。啊，另外一点就是刚才前面我说到的，用远程教育进行培训，它省钱啊，比面授可以节省50倍的经费啊。国外这个远程教育这个机构的盈利是非常可观的。目前呢，咱们国家呢，现在有人瞄准了这个市场了啊，觉得远程教育是个方向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很多的网院啦，或者网校了，也出来很多了啊，起码是上了几百了吧。因为我这个视频会议啊，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个啥呢？一方面我是做视频会议的，另一方面这个视频会议本身就是这个很好的远程教育的一种手段啊，手段，就是它是一种媒体啊，视频会议这个也是这个。软件这个媒体啊，视频会议呢，就是第三代远程教育啊，一个再往后就是这两年来啊，这两年来啊，就视频会议的推出呢，也可以说给我们的远程教育呢，的发展啊，给我们远程教育的发展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视频会议呢，它有这样一个数据啊，视频这样，全球的视频会议业务增长十分迅速啊，近几年发展出来的视频会议，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啊，视频会这里边包含的技术点很多啊，它有这个音频啊，视频啊，在网上边走音频流和视频流啊，它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有限的贷款要走啊。要把这有限的贷款呢传输大量的信息，这是有一个瓶颈啊，这有很多的技术点啊，流媒体就是也是这个方面的，就是这些东西的啊，我就是媒体流啊，流媒体啊，我正是做这方面的。2000年至2005年这个期间啊，全球视频会议业务的收入年均增长率是31%啊，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啊。从2000年到2005年啊，全球啊这个视频会议的收入，业务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1%啊，这个是很可观的。可以想象啊，以后的几年呢，视频会议加那个有更大的发展啊。那么视频会议的年均增长率是31%，它的应用范围呢，也不仅仅传统的行政会议啊，办公会议。你比方说，它叫个名字是视频会议啊，说我们是讲远程教育呢，怎么搞出视频会议？它叫了这么个名字，它现在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开会了啊，已经扩展到什么地方了啊？已扩展到内部通讯、外部协作、商务谈判、远程培训、远程教育、无纸化办公等领域，尤其在远程教育中啊，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用的优势很不方便，我还面加高，如果用一个视频会议系统的话啊，那就很方便啊。前面我分析了一下这个远程教育的市场愿景啊，所以这个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远程教育市场愿景太好。听到这个话以后，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觉得很有想头啊，很有想头。我就 你们想这么想这么想啊，我就不说了啊，不说了。最后呢，我把第一章呢，基本上就说完了啊，第一章这个基本上说完了啊，第一章主要讲的概念啊，零零碎碎介绍了一些这个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啊。最后咱们我把这个第一章啊，最后说一下，展望一下未来吧啊，展望一下未来吧。其实在前面这个讲解过程中完全可以已经展望到未来了啊，展望到未来。我再说一遍啊，随着全社会对远程教育的理解支持和推动，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这种方式来开展自己的继续教育啊。传统的远距离教育啊，比如函授教育，将逐渐讲很快啊，就是逐渐很快就会被啊这种现代化的远程教育取代，那是必然的啊。远程教育呢，作为培养西部人才、西部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啊，也将成为这个培养我们这个落后的一些地区的啊人才的重要渠道啊。今后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方向。因此呢，远程教育在中国将有很远大的发展前景啊。是展望未来的话，我的前景是乐观的啊，它的发展前景是远大的啊。那么，远程教育仅仅是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吗？啊，不是啊，它也将是在21世纪啊，将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继续教育方式，将成为21世纪啊。世界各国的主流的继续教育方式啊。我老说这个继续教育啊，就是远程教育非常特别这个适合成年人这个的再学习啊，成年人再学习。那么并不是说它就不适合我们这个非成年人学生的学习，不是这个意思，它更适合，因为成年人这个自主能力比较强。也是可以想象啊，如果是展望未来的话，我想远程教育将在啊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啊，新的革命。就电视大学啊，电视大学出来以后，挺纳闷，说这个我们看着电视就能上大学了啊，这个挺新鲜啊。以后更有新鲜的事儿，现在已经出来了啊，就是连电视都不用看了，不出门就上大学了啊，看电视啊，也不看电视也不出门啊，但是他那个不能互动呀，是不是啊？电视他不跟你互动呀，现在这个远程教育将在教育领域里面一定能掀起一个新的革命的啊。第一章呢，我就讲完了啊。原计划呢是今天把第二章讲完，你看这个时间呢有点空的啊，有点空。那我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吧啊。要不要继续说下去啊？谭老师，你看是不是这点下面第二点也不少东西呢？关键的问题是那个讲稿大家看不到，我要念啊，有很多东西啊。我把他们交流一下。刚才是说讲稿大家能看到就好了，看到我直接就往下说，最用最快的速度赶紧把它说完啊。那我咱们先休息二分钟吧，休息二分钟大家讨论一下好不好啊？
有错误的字啊，请大家包涵啊。那么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希望在这个网站上这个版面上啊，能够都是我们的记录啊，就是老师讲课的一个记录啊，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有人一来，你陌生的来进来了以后发现有什么就在找人聊天啊，在里面有一些聊天的话， 我想最好尽量的避免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网上的记录的就比较完整比较干净，那么也比较好啊。那么我另外一方面我想请胡老师啊，就我建议您呢把这个啊记录的你记录的地部分呢最好换一个颜色啊，或者蓝色或者是绿色啊，或者是咖啡色，这样区别啊，马上就显出来有人在聊天，那么总是不太好啊。就是我们尽量的专心的来听老师上课啊，那么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非常的难得啊。最主要是说我们虽然呢，我们现在已经做老师了，我们都要抱着一个永续学习啊，终身学习的态度啊，而且时时都在学习啊。那么这样子的态度呢，我想我们才能够应运于我们的未来啊，我们来教我们的学生就不会开倒车啊。如果说我们的学生都在进步啊，我们老师啊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点上的话，那么将来我们这个老师就做的不会很理想啊。对，那么我们现在继续了啊。好，谢谢。
啊，我刚才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要继续啊说下去？因为这么至少半个多小时啊，下面第二段的内容。好，咱们抓紧时间，那就进行第二段啊。我讲一下远程教育的应用啊，远程教育的应用呢，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远程教育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啊，做些简单的介绍啊。因为昨天我征求了一下这个唐老师的意见，我说咱们都是老师，管他农村经济那个等等是不是不讲了。唐老师说不行的，农村那个咱们那边是以孝代从啊，就是农村的经济的重任呢就拜托在各位老师身上了啊。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一点一点观点啊，一点想法啊说出来啊，说的对不对呢，就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吧啊。如何这个用于远程教育网络呢，发展远程教育发展这个农村经济呢啊，我个人认为的只讲一个问题啊，观点问题。我觉得能不能致富能不能发财还是一个观念问题。我常常想啊，好多人发了，人家有可能什么都可能没技术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人家就是老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观念问题嘛，就是个观念啊，观念。只要把这个观念啊，这个意识和观念问题，把这个问题给搞，我觉得是发财致富的啊一个主要问题啊。所以我这里边画了一个图啊，画了一个图，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一个这样的意思啊，出了一个两个循环啊，两个循环，左边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右边的也是个良性循环啊。第三个图是说如何利用远程教育啊来发就是这是个观念啊变好啊。改变这个观念啊，改变这个观念的目的是想到这个左边这个良性循环里头。左边这个循环是这样的啊，我想怎么，如果你不寻找资金啊，不寻找技术，资金啊，技术啊，咱们想想啊，要想致富啊，要想发财啊，不要说能发财了，发财好像太庸俗了啊，要想致富啊，你说是不是有资金和技术，大家谁都知道啊，要想致富这有资金啊，这有技术啊，对不对啊？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你怎么发展啊，你经济就没法发展。那么你如果不去寻找资金和技术，你肯定是借头往上，没法发展啊，无法发展。如果你没无法发展，如果不能发展的话，那还不就是穷，对不对？肯定是穷。如果这个人啊一穷了以后，往往就又会出现一种副作用啊，就自白啊，自白。 穷了就自摆了，人穷自短了，对吧？啊，行动就退却啊，就什么歪就歪歪说说的啊，不敢往前走了，穷啊，一说没钱，出门都没火车票啊，对不对？思想自摆了啊，行动也退却了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更不去寻找资金，更不去寻找技术，你想也不敢想了，可能，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更没法发展，这样的话你就更穷，更穷你就思想更直白，更退却，更退却的话，那你就更不去寻找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能发展，你就更穷，那就这样的话，那穷死掉了，对不对？越来越穷，所以这个循环不可要啊！哎，不知道说的大家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觉得这里边就是因为不去寻找资金和技术，搞得没法发展，搞得穷，搞得自白，搞得退却，反而更不去寻找这个资金和技术。所以说资金技术啊，这是一个切入点啊，切入点是这个整个循环里边的一个关键点啊，关键节点。那么中间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咱们抓住刚才抓住那个主要问题了，说寻找资金寻找技术，不寻找资金不寻找技术，那就会转了一个圈儿啊。现在如果你寻，假如我们想一下，我们寻找资金和技术，我们找到了资金和技术，那肯定是要发展了，对不对？找到了资金啊，有了钱，有了资金，你有技术，你怎么不发展？肯定要发展的，对不对？这一发展不就不穷了吗？啊，不就有钱了吗？对不对？这个一人啊，一有了钱了啊，这就变得自信了啊，变得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了，对吧？啊，变得自信了，也变得勇敢了啊，也变得积极进取了。这样的话，你不是有动力了吗？啊，嗯，这不是，你看这个啊，这不就更，你就更促进你去寻找这个资金和技术，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会更发展。就变得更富啊，更富你会更自信，更啊更奋进，然后你会更去寻找资金技术，那就更发展，越发展越大了，最后就百万富翁啊，对不对？成了一个，对吧？这不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吗？所以通过这两个图的分析，我觉得寻找不寻找资金和技术是一个主要问题，对不对？所以咱们导到第三个图上边了啊，那就是说看来这个啊，这个要想发展还得找这个资金啊，找技术。那么如何这个找资金和找技术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说资金找不到吗？啊，你说技术找不到吗？谁敢说资金找不到？贷款，对不对？啊，借钱啊，找人合作啊，对不对？好多人不是白手起家吗？中国也是一穷二白的，是不是到现在发展的也不是很好吗？你不能说是资金找不到啊，能找到啊，我兜里面也没有，不等于这个找不到啊，对不对？你说技术找不到，说我什么也不懂，我自己没技术，我是说找技术呀啊，那不有的就是技术人才，对不对？你是很多啊，对不对？找不到技，找人才，找技术啊，好多成熟的技术都在那上边摆着呢，啊，怎么会找不到呢？啊，这个既然能找到，为什么不去找呢？这就是观念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观念不行啊，观念没有这个发展意识啊，这个观念问题，你这个观念就导致你不去寻找资金，不去寻找技术。所以要想找到资金技术，首先得改变观念啊，建立一种发展的意识啊，发展的意识。那有的时候有人又问这个，那如何去改变这个观念？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农村的啊，啊，我是非不发达的地区啊，我在一个不发达地区，我这个观念，我怎么？周围的人都差不多啊，和我想的一样，是呀，就这样一个圈里，对不对？大家可能知道的还没你多呢，这个观念怎么更新啊？怎么建立发展意识呀？那好，这就用这个远程教育啊，用远程教育 用网络啊，建立这种发展的意识啊，建立这种观念。因为你上了网啊，因为之所以咱们都认识了，还不是因为上了网了？我们虽然在中国也能够和我们这个加拿大的谭老师，对不对？交流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在网上找到的？对不对？上了网啊，我们慢慢这个观念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了？也就是说啊，我们利用远程教育去改。这个远程教育去改变这个观念呢，这一环扣一环再往下说啊。如何利用这个远程教育这个资源啊，利用这个 internet， 利用这个互联网，如何利用这个东西来发展啊，改变这种观念，建立这种发展意识呢？刚才我提到的是要利用网络去改变观念，建立发展意识啊。那么你们说这个网络里边有什么呀？啊，网络里边有什么呀？你总不会说是网络里边什么都有吧？啊，说我也不知道网络里边有点什么，反正是很多。那么我告诉你吧，啊，网络里边有什么呢？两个字啊，信息啊，信息，别的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信息。那个信息啊和技术，我认为信息和技术就是财富的源泉啊，就是财富的源泉。不是，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些观点啊，不对不对。通过网络我们就可以交流呀，啊，通过网络我们可以交流呀。你看现在我们不是都很好的交流吗？我记得哪一个地方宣传了一句话，说交流就是生产力啊。我曾经咱们记得，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生产力。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讲到说，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生产力啊。当时中国比较穷，谁都理解不了这个话，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生产力啊。现在下来，科学技术的确是一种生产力。那现在说交流，我提出了交流是一种生产力，我觉得虽然还比较费解一点，但我觉得是真的啊。通过网络啊，我们可以交流，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啊。这个什么，通过这个网络啊，网络给你提供一些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呢，这些信息有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啊，比如说有些政治思想的信息啊，国家的政策啊，啊，一些发展致富的信息，一些科学技术的信息。总而言之呢，什么信息它都有啊，啊，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信息中啊，学习啊，学习什么呢？学习别人怎么致富的啊，学习别人的致富经验啊。掌握国家的政策啊，政策，你这是我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国家政策允许你吗？啊，允许你能做啊，不允许你能做吧，对不对？这个东西发展也得看政策，不能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现在政策放开了，让你那么干了，你偏偏不知道这个政策放开了，对不对？你看就丢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通过这些信息，你可以开阔思路，改变，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观念了？就相应的建立起那个发展的意识了，对不对？对吧？啊，我觉得这样子，我这个意识我估计表达清楚了啊，表达清楚了。就是我说了，题目是如何利用这个远程教育啊，发展农村经济啊，农村经济。一，改变观念。建立发展意识。二啊，你可以利用远程教育的一些资源啊，资源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啊。这是我学什么了啊？我什么也不会，那我学点养殖啊，养殖业啊，养兔子啊，养鸡啊，种植业啊，比如说我学学怎么养蘑菇吧啊，怎么种什么什么东西吧。我觉得只要你有东西，你就能卖钱，对吧？卖出钱就有钱。那么这个技术啊，说是我不会啊，啊，我不会，我不想学种，我想学那个培植蘑菇呢啊，但我不会，不会，你上网查吗？不会，你上网查吗？查网上边肯定能找见啊，如何啊种植蘑菇，对不对？ 比如说我想种果树呢，啊，我不会种果树，上网查如何种果树，对不对？我想种葡萄树啊，或者你上网查嘛，啊，网上边肯定有排行榜，对不对？三啊，一旦你这个进入这个良性循环圈来了啊，我你看有了我的产品了，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什么也没种，我家有土豆啊，很多啊，我家有土豆很多啊，那个也可以啊，把它拿出去卖啊，销售啊，因为有些你那土豆啊很便宜，才2毛钱一斤啊，咱们国内你这很多地方土豆就贵了啊，像这个深圳啊，这些发达地区啊，土豆至少也就1块钱了啊，1块钱，那你这个信息你也得掌握啊，说只要你有了产品了。啊，只要你有产品，你就还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呢，拓展产品市场，啊，三利用网络拓展产品市场，在网络上做广告啊，可以做到全世界。不要老想着发那个纸传单可以做广告啊，你只能是做到你周围的身边的人能做到啊。中央电视台也能做广告，花费很大。这个国内的收视率很高，国外的收视率还不一定很高，对不对？那我利用网络，你比如说我做个广告啊，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卖某一个产品，我要把这广告做到欧洲的某一个地区啊，你可以和这个 Google 啊 GOOGLE 啊，这是一个搜索引擎嘛，这是世界第一排行第一的搜索引擎嘛，还有百度，对不对？这是百度啊 ，Google 啊，这是咱们国家人用的是，我们我这是不用百度，我就用 Google 是排行第一，我为什么有第一不用有第二呢？啊，而且这是国外的一个搜索引擎啊，你可以跟这个网站联系，说我要把我的广告做到啊。欧洲的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板块上的，他就可以写你要求的那个欧洲的那一块的人，那上网一查土豆啊，你的土豆就出来了啊。哎，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利用网络啊，拓展你的产品市场，做广告啊，做广告，找那个合作伙伴啊，啊，找合作伙伴，可能你因为你的广告出来了啊，大家就可能土豆有很多，但偏偏找到你的土豆了，对不对？你的土豆就出去了啊。四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产品要是有了市场了啊，就不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吗？对不对？那个圈就进入第二个圈了，良性循环了。这样呢，我们接着呢，利用网络建立自己的网站啊，建立自己的网站，目的是树立自己的公司形象和产品形象啊。综上四点呢，是我对于这个远程教育的啊一点看法啊，一点看法。好，这就这么多说啊。第二个啊，教师如何应用这个远程教育及其资源？教师如何应用这个远程教育及其资源？就是如何利用这个远程教育资源呢？那这个远程教育这个资源呀，服务于我们的教学啊，服务于我们教学中啊。我这列举了一些我自己想到的，因为我也是老师吧，自己想了一些，就是多年来想的一些进来的一些想法啊。这个我想这个远程教育资源是贫困山区学校啊教师和学生的重要资源和材料啊，因为咱们贫困的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缺少的就是资源啊，缺少的，在我是指这个教学方面啊，在教育方面缺少的就是资源啊，教师的资源、师资啊，不是教师资源吗？啊，等等啊，资源啊，远程教育资源呢，可以就是说作为我们啊这些地区的啊老师和学生的啊很好的有力的资源。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啊，通过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就是说老师，是老师自学更新教育观念，构建教学新思维，提高自己教学能力的重要渠道啊。 是我们老师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的重要方法之一啊。方法有很多，这是一种啊。我想这个不用我解释啊，应该是好理解啊。进入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啊，二十一世纪这个信息时代，我们也跟老师也深深的感觉到啊，就是仅有书本上的仅靠书本上的这个知识呀，是没法做一个好老师的啊。所以这个像一些从事协会要求老师必须要求那个达很多标准啊，就是信息化技术、信息技术教育啊，他因为也给老师开展一些再教育工作。仅靠书上的知识那是不好教好学生的啊，不好教。那么新时代的老师呢，也对着我新时代新的时代也给我们的老师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啊，要求我们更新观念、更新知识，了解教育教学的发展动态。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提高和改进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啊。这个是呀、啊。这是时代的要求啊。这些要求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来说，因为这个经济首先不发达，这个资源教育资源缺乏，这些要求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啊，可能这个不好办到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啊，合理的利用远程教育啊，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首先呢，刚才我讲农村经济的时候呢，就是讲了一个问题，就更新观念啊，更新观念啊，怎么更新观念呢？利用这个远程教育更新观念啊。那么这些第二个问题，我讲教师如何利用这个远程教育资源。那首先一样，我还是讲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更新观念啊，更新什么观念呢？更新我们的教育观念啊，构建我们的教学新思想啊，构建我们的新的思想。那么如何这个更新观念呢？那就利用远程教育嘛，利用网络更新观念。有些老师说，那有必要吗？我们有必要更新观念吗？有呀，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呢，教育改革的工作早已启动，新教材教材变了好几次了啊，教材呢变化了好多次了啊，新的。新教材呢，事实的新的教育方法呢不断产生，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啊。那你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去学习这些新东西，掌握这些新的观念呢啊？怎么去更新这些观念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远教啊这一宝贵资源啊，自己学，积极实践啊，转变观念，建立新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啊，我觉得可以啊。比如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今天这个例子啊，今天这个例子，比如这个谭老师课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很好的例子。我看谭老师这个课堂，这次谭老师主办这个教育课堂，这次他是远教活动啊，很多内容是讲这个教育的，西方教育啊，东方教育啊，中西方教育的比较啊。我觉得这就是更新观念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啊，这就是在远程教育的支持下啊，产生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更新观念啊，更新观念怎么办啊？利用远程教育啊，第一啊，我讲观念。二呢，就这个远程教育资源啊，如何利用啊？老师如何利用远程教育资源，让它服务于我们的教学活动中？我自己呢，就是很匆忙的，因为昨天我不是做着这个讲稿吗？很多的错误啊，大家看到好多什么呢？手段变成手段啊，那很多的错误就不说了，很多错误呢很多啊，很多也没来得及修改啊，没来得及修改。这些我自己也列举了这么些自己想到的一些，就是我昨天想到的一些方法我都写上去了，以后我要再想到的话我再更改一下啊。下面我就是列举了这么九十个啊，应该是九个吧啊，九个方法 啊，他几个方法都是针对这个如何利用远程教育这个资源啊，让它服务于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啊。一个办法呢，也是下载一些示范课啊，通过这些示范课呢，我们给学生老师提供一种学习机会啊。我这个示范课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家用一些名师讲的课啊，名师讲的课很不错，不论是做的课件也好，是视频也好，还是音频也好啊，你都可以下载下来，下载下来那个我们老师和学生共同学嘛，对不对？我们共同看嘛啊，你把这些资料都积累好啊，积累下来以后我觉得是很有用的，对我们教学来说很有用的。一啊，二，你可以下载一些优秀的课件啊，有些那个老师做的课件很好，都发布在网上了。我觉得老师这一点来说，与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啊，他们比较大公无私啊，不保留自己的东西啊，就是有东西都发布出去了，希望大家能够看的啊，不像其他行业里的可能有东西挺保密啊，保密，不让人知道啊。老师可能就是这个职业吧，职业啊，他们比较好啊。有好的课件他都发布出去了，所以说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可以把人家那些好的课件下载下来啊，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你用在你的教学中嘛，这就是说现在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什么叫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呢？利用多媒体教学啊，利用电脑，再使用投影仪啊，投影机，在多媒体教室啊，这种教学手段只是咱们以前没有的啊，所以都是现代化教学手段。你会不会利用课件教学？你会不会利用这个计算机多媒体进行教学？这都是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下载这些课件啊，其实就是在学习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那目的是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啊。基本上这个我把这个题目说完，内容不用说了啊。那个为什么要下载一些优秀的课件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不要说是贫困的地区了，就是说不贫困的地区那些老师因为种种原因也很少有外出学习的机会啊，很少有。那么现在这个教育要求我们必须掌握电脑，自己会做课件，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自己学，自己学呢又看不懂啊，又看不懂。一些成年人学习心理障碍啊，他首先他就拒绝学习，他一看不懂他马上就不再想了，说这个不会我不学啊，所以他一个心理障碍，其实他学起来也不难啊。这样的话怎么办？你下载一些别人的课件啊，下载别人的课件，这个总该省事吧，这个要比那个简单吧，是吧？你用嘛其实说好多课件你不用修改就能用啊，或者你少做点修改也能用。在用的过程中，用了别人的课件，你可能也做不做修改啊，也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在用别人的课件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掌握了这个课件的使用方法，课件的制作要领啊，从而呢就是不知不觉呢啊，就把自己这个制作课件这个能力就提高了啊，就具备这种能力了啊。不信大家试一下啊，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都连 PowerPoint 都不会做，下载一个 PowerPoint 用一下啊，看人家怎么做的，一看不错你就想去，你就促进你去啊，去自己做啊。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诱导办法啊，诱导你有这个成年人学习不是有心理障碍呢，首先就是说诱导的想去学啊，想去学，又不想学跟着想去学。那制作课件啊，你在网络上边漫游啊，你看不但能学会做课件啊，在网上边找课件的同时，你也就在网络上开始漫游了啊。不但你学会了怎么做课件，你也没准就学会了做网页啊，一些计算机知识你就也都学会了。第三啊，你不是要做课件吗？那么那个素材从哪里来呢？啊，课件是很麻烦的啊，那素材说实话呢，自己想的毕竟是受那种思啊，自己那个思局限性啊，自己那个思维方式思维的局限性啊， 是我觉得做那个网站啊，它的技术但是没有多少难度，关键是那个创意啦，还有那个素材啦，有很多那小图片你从哪里找去啊？网上下载啊，下载呢，下载客家素材，制作自己的客家啊。第四，你可以下载一些书啊，下载一本书啊，像电子书很多了啊，有声。